我想这两天我们听了很多的信息，的确现在是一个抓住时机勇敢向前的时刻到了。你们没说抓住时机勇敢向前。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两年前 Amazon 网络书店，他们在做他们的 inventory， 在这个书目他们在调查有多少的书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书当中有改变这两个字的一共有56170本，光有改变这样一个字，可见的今天我们实在是面对一个改变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面对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改变，其实你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件事都在改变的。 Amen， 跟你朋友说，不是每一件事都在改变。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多的事情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同样需要吃饭睡觉，同样需要上学读书，一样的需要上班打工，我们一样的会结婚生孩子。如果你仔细看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大多的事情是没有改变的。换句话说，其实今天我们生活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只不过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方法不断在改变。所以难怪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所罗门王说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心事。以前我都不懂这件事情，怎么会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呢？请问在所罗门王时代有手机吗？有，怎么会没有心事呢？我现在明白了，的确日光之下是没有心事的，因为生活的本质是没有改变。在所罗门王时代也许没有手机，但他有别的方法可以传递信息。生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是生活的方式跟生活的方法。所以当你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不是每件事情在改变，世上大多的事情是没有改变。你需要把握住生命当中的不变，你也要明白什么是生命当中的变，你才能够面对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什么是生命当中的不变？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是不变的。 Amen。 我们的神人坐在宝座上，他永不改变，神的话语仍然安定在天，永不改变。这个世界的道理不断在改变，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改变。 Amen。 信仰的本质是没有改变，我们人生活的本质也没有改变，人基本的需求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是一样的。我们不但有肉体的需要，我们一样有心灵深处的需要。这个基本的需求，人的基本的需求是不改变。第三方面，我们看见神对人的心意也从来没有改变过。无论在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时代，神向人的心意还是一样，人需要透过神的救恩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在人身上的心意乃是要塑造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他自己荣耀的国度的里面，荣耀的心意里面。神要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神向人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 Amen。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不变，你要紧紧抓住生命当中的不变，你才能够来面对在你生活周围不断改变的方法跟方式。第二件事情你需要知道，每次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其实也是神新的工作的季节的开始。 Amen。 我们看见每一次 在个世界上有一些极大的事情在变动的时候，其实你都看见是神的手在开始震动，神的手开始要做一些新的工作。所以当你在这种大环境改变的时候，你的心不需要惊慌，反而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昨天我讲到说，你要学习问两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我当做什么？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以前我每次读那些都不知道到底神的国神的义是什么，我现在能够很清楚的明白什么是神的国，其实就是神手中所做的工作。怎么样求神的国？就是问这很简单的问题，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在全世界正在做什么？在我的国家正在做什么？在我们的教会正在做什么？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正在做什么？你眼睛不要只看见事情的发生，你要来寻求说，主啊，你的手正在做什么？求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所吩咐我们要去遵行的事，不是吗？这就是神的义。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就是遵行神所吩咐的，神就称他为义。怎么求神的义？就是问第二个问题，主啊，那我当做什么？当你学会问这两个问题，在你一生当中问这两个问题的时候，你就 always 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Amen。所以面对大环境的改变，不需要惊慌，你需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在改变。第二，大环境改变的时候，都是神新的工作的开始。 Amen。 所以其实我们看见转变就是机会，转变就是机会。跟你旁边说，转变就是机会。每一个转变都带来新的机会，每一个转变都有神新的工作。 Amen。 911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充满悲剧的一个事件，但你可知道911之后有一种行业大赚其钱，就是保全业 Security， 一直到如今都大赚其钱。可见的每一个转变都带来新的机会的。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生活中充满了各样的机会，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都是新的机会，每一个你所经历的事情都是新的机会，每一个无解的问题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Amen。 你不要只看见问题无解， No， 你要知道每一个无解的问题都告诉你有一个让你能够解决问题的机会。仔细看今天我们每一种行业，有一个哪一个行业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呢？律师为什么会产生？因为要解决法律诉讼的问题。为什么有牙医？因为牙痛需要人帮助我们。我们看见现在狗旅馆非常发达，为什么？为什么要狗旅馆？狗都要住旅馆。因为我们这些有狗的人，我们出外旅行的时候狗在家里怎么办？只好送到狗旅馆去。你看到我们隔壁那个狗旅馆吗？自从我们教会搬进来后就发达得不得了。本来他们想搬走的，因为没生意了，结果我们教会一搬进来，哇，大发，他们就买下那个土地建了新的 building。 为了解决养狗人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在湾区到处还有接送小孩上下学的生意？哦，booming， 是一些housewife 家庭主妇想出来的。因为太多人没有时间接送小孩，小孩为什么三点下学呢？这很奇怪，在美国为什么三点？不懂哎，七点要上学，我们大人九点十点上班，他七点上学，哎呀，这简直是 crazy。 美国需要很多的调整才行，大家要 synchronize 一下。哎，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就有人想着，哎，我们要接送小孩。 你知道在美国当初在淘金潮的时代，很多人到加州来就是要淘金，大多数人都没有淘到金了。可是我最近读一个故事，有人在淘金潮的时候赚大钱，不是因为金子赚钱，而是卖水赚钱。因为淘金没水喝怎么办呢？哦，他们说想起卖水吧，就像今天想卖水太赚钱，如果你没生意可做，卖个水吧。这个将来最大的危机就是水，我告诉你。我们看见每一个行业的兴起都是有一个无解的问题在那里。你不要看见无解的问题你就觉得束手无策， no， 每一个无解的问题都在告诉你，嘿，是有一个解决的机会正摆在你面前。 Amen。 那你说今天我们所面对是怎么样一种机会呢？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这是一个属灵复兴的转机。 Amen。 跟你旁边说，这属灵复兴的转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任何一个世界的崩溃都带来另外一个世界兴起，物质世界的崩溃就带来属灵世界的兴起，马门世界的崩溃就带来上帝国度的兴起。 Amen。 我们看见今天教会不应当为现在的世代而哀叹，教会要为现今的世代要欢喜快乐，因为这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个属灵复兴的机会，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也许你说，牧师你会太乐观。 No, 我一点没有太乐观。我请问你，在我们中间有谁你会中奖$100,000你呼求上帝的？没有人。只有当你破产了，走投无路了，你就哭求上帝，大声的哭求，泪流满面哭求。换句话说，今天这个时代是教会已经祈求多年的一个时代，教会一直为复兴祈求祷告，不是吗？看看教会历史，请问属灵的复兴有哪一次是在丰盛的时候发生的？从来没有。属灵的复兴永远在缺乏的时代发生的。 Amen。换句话说，这个时刻是我们已经祷告多年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嘿，哈喽，你明不明白我说在什么？你祷告多年的时候到了，就是现在。教会不要来哀叹，这是神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刻。教会要兴起来努力的传福音，我们深深的相信属灵的复兴就是要在缺乏的时代来发生的。 Amen。 时代越缺乏，人的心才可能转向神的。 Amen。 哈利路亚。前一阵子我在这个参福这个参会里面有机会能够讲几句话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你说这真的神给我们的时候。很多年前当我们很想进餐馆工作的时候，你说发现怎么做都很难做，我们派人是不是就算派人进去还是人的心很刚硬，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可当神的浪潮开始，哦，神开始工作快得很啊。现在我告诉你，到任何地方我们看见餐服的工作快速得很，餐馆人非常渴慕，哦，我们看见很多的餐厅的人就信耶稣，很多人信耶稣，全世界我们看见现在整个的餐服的施工在全世界里快速在运转，跟这个几年前完全不一样。我就告诉他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浪潮，哎，you know, this is the wave。 所以你知道当这个浪起来的时候，嘿，我们要怎么样赶快乘浪而去啊，不要等这个浪下来了我们才觉醒。你要再做的时候 too late。 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嘿，这是时机，哎，你要抓住时机好好传福音，今年你的教会一定会有突破。你们今年的小组一定会有突破。 Amen。 哈利路亚，这是时机。我看见太多的基督徒就是跟世界一样哀叹，哎呀，什么时候经济才能好转呢？有时候真的不晓得是不是要做这种祷告，经济好转一点。两难呢。你希望经济好转让教会有点钱啊。 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哦，经济好转，恐怕人心又远离神啊。机会不多，我告诉你，抓住时机，这神所给我们短短的时刻，你一定要抓住的时机，勇敢的传福音。Amen。第二，这是生命突破的时机，跟你朋友说是生命突破的时机。昨天晚上我讲到，当我在为今年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那是句英文的话语 ，Against all odds。Against all odds， 换句话说，从人的想法来说，按照所有的几率来讲，都是不可能的。odds 就那个几率，完全不可能。但是我们也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Amen。我们感觉神仍然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带领我们突破这一次的逆境，能够如鹰展翅上腾。Amen。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特会我们叫做复兴的祷告展翅的恩膏，在人觉得这种时候展什么翅啊、right? 怎么能够飞呢？ No 你错了，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你要定睛仰望，越是在这样缺乏的时刻，越要显明上帝的丰富，上帝的荣耀。 Amen。 你要凭信心领受。今天下午我们特别有一场聚会， David Kastrasi 牧师要真的做一个释放恩膏的这样一个聚会，你一定要来领受这样的恩膏，相信这个恩膏是为你预备的。 Amen。 你既然来参加这个特会，你就要相信今年神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必要带来突破，不然你就白来了。 Amen。 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每一个属灵的伟人其实跟我们没什么两样，都很平凡。你看圣经的人物充满非常平凡，有时候你觉得你比他们还好啦。可是有一点是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懂得抓住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太轻忽了，我们觉得神的应许，哎呀，有很好，没有也无所谓。 No，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你要相信这个应许是为你预备的。 Amen。 你就发现当你这样凭信心来领受来相信的时候，神的应许就能够应验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勇敢向前的时候。第三点，我们看见这是勇敢向前的时候。但为什么不勇敢向前呢？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有拦阻我们向前的因素的。我就想有四种因素常常拦阻我们向前。第一个就是灰心。Actually, 昨天晚上 Pastor David Kastrasi 就讲到不可灰心。而不可否认，在我们基督徒的经验里面，我们常常很容易灰心。你想到犹大，犹大跟随主，后来卖了主耶稣。很多人常问我一个问题，说犹大卖了主，后来又上吊自杀，是不是他后悔了？是不是他悔改了？ No 你要知道，犹大上吊自杀不是因为他悔改了，他为什么卖耶稣呢？是因为他灰心了，他对耶稣有点失望了。他跟随耶稣这么多年，发现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想的不大一样。今天多少人跟从耶稣为什么灰心？因为发现神所要做的跟你自己所期待的很不大一样。你发现神所要做的工作常常不是你所想的。这就是犹大，犹大以为耶稣要来带他们革命，结果耶稣不是要来革命。这么多年跟随耶稣，越跟随越失望，越跟随越失望，灰心了，他就卖主耶稣。卖了主之后，他也发现他对自己也失望，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人呢？他上吊自杀不是因为他悔改，而是因为他灰心了。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我们常常会灰心的，这种灰心的感觉是很正常。昨天 Pastor David 讲得很清楚，有这种灰心的感觉很正常。但虽然在灰心当中，要记得永远不要放弃。 Amen。 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应许必要应验的。Amen，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其实彼得也灰心过，可是我们看见彼得并没有放弃，他回转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再一次在神手中成为教会的柱石。 Amen。 第二个原因就是疲倦了，就是疲倦。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灰心了，我们也没有失望，只是累了。你有这种感觉过吗？是累了。就像以利亚，当他在这个加密山上与这个巴利征战得胜之后，听到耶洗别要追杀他，他就跑啊跑跑跑跑跑跑，跑到何烈山上，他就在那里想要求死，在苏格城就要求死。他说：“神啊，罢了罢了，我要宁愿死了算了。”换句话说，其实主啊，我知道你的旨意必要成全 ，You are Almighty God， 你一定能成就你的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不行了，你找别人吧，我累了，我累了。我看见多少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不是对神没有信心，知道啊，神实在是 Almighty， 神能够成就他所要成就，没有问题。只是我累了，神啊，你找别人吧。结果我们看见神就差遣天使来，不是吗？天使把他叫醒，对他说一句什么话呢？哎，你当跑的路啊，甚远啊，甚远，不要在那边求死了。天使呢，就是给他吃一点，给他喝一点，然后圣经说一句很 amazing 的话语，以利亚就起来奔跑了40昼夜。哇哦！跟你朋友说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 Hallelujah。 无论你多疲倦，神的恩典永远够用。 Amen。 Hallelujah。 第三个原因会拦阻你，是因为你害怕。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失败。我们看见害怕失败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大的仇敌，拦阻我们要继续向前，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会失败。就像彼得一样，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在他船上讲完道，对彼得说：“彼得，去打鱼吧，到水深之处打鱼。”彼得就对耶稣：“哎呀，夫子啊，不瞒你说，我们早就去过了，昨天晚就去过了，昨天晚什么都没打到 ，nothing。你以为我不懂得打鱼吗？”讲到你是专家，打鱼我可是专家。 By the way， 哪有人大白天去打鱼啊？我们昨天晚上深夜已经去打过鱼了，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你这样说，我们就去。没有，这一去，哇，真满满的一网鱼。所以彼得回到主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我们看见多少时候我们因为害怕失败，也打过了没有用啊，试过了没有用啊。可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是做新事的神吗？ Amen。 当神对你说再去做一次的时候，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Amen。 永远不要因为过去的失败而拦阻你不敢再继续向前，因为真的知道神有更荣耀的丰富为你预备的。 Amen。 我常说其实失败并不可怕了，跟你朋友说失败并不可怕。我们看见失败是我们人生成长必经的过程。有谁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举下手我看。那我们真的要请你上来讲道才行。不要害怕失败，因为神透过失败锻炼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最后第四个，缺乏。缺乏常常我们最大的难处，我们觉得没有资源，没办法做。就像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我们看见腓力就说我们什么都没有，没钱呢、啊、 我们这个没电了，连商店都没有，天色已晚，什么都不能做 ，nothing。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耶稣说：“喂饱这五千人。”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资源。”但是我们看见神却能够从五饼二鱼，从我们手中所有的，你不要看见你所没有的，你只要看见神所已经给你的。当你奉献在神手中的时候，神能够使用你所有的成为神迹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拦阻我们的因素。我们常因为灰心、疲倦、害怕、缺乏，我们常常就不敢向前。但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第二点，人生就如拼图一样啊。什么意思？答案就在眼前。你玩过拼图吗？玩过拼图吗 ？Puzzle。我请问你，答案是不是都在眼前呢？都在眼前，只是你常常不知道怎么把它拼在一起而已啊。我们看见人生的确，神把所有的答案都放在我们周围了，只要我们去寻找，抓住这个机会。牛顿是发明地心引力的这个定律的，可你知道牛顿怎么发现这样地心引力的定律吗？他是看见什么？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我们很多人也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不过没发现什么东西。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他就在想，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不会飞上去呢？你想过没有？哎，就是因为简单小小的想法，就让他发现了地心引力的这定律。我们看见人生是如拼图，答案都在你眼前。有一个姐妹曾经做这样的见证，她被公司 lay off。lay off 之后，家里的经济有点困难。有一天，他在家里的厨房正在做菜，他就听收音机，刚好有一个讲道，就听到那个讲员在透过收音机里面在讲道的说：“如果你被公司 lay off， 你就有福了。”What？ 怎么有人说这种话？怎么会有福呢？哪里有什么福？他赶快注意听这讲员到底想说什么呢？这讲员就继续说了，如果你被公司 lay off， 你就有福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永远没有勇气来开创你自己的事业。哇，他忽然好像醒了，好像神给了他一个灵感，忽然他明白过来了。他就想到他常常替教会做很多手工艺品，做义卖的工作，他手工艺品做得非常好，很多人很喜欢，很喜欢去买。他就想到说，他们家的后门正对着大马路，是个非常繁忙的马路，以前他常常埋怨，现在忽然看见大好的机会，他就从后门开了一个大门，他旁边又是刚好是南瓜田，他更有个 idea， 就把整个房子漆成南瓜色，然后呢，把这个所有这个里面的这个一进去的地毯铺成南瓜地毯、南瓜窗帘，什么都是南瓜，然后上面挂一个牌子说“南瓜田精品店”，哇！所以每一个人经过那个地方，突然看南瓜田旁边这么可爱一个南瓜房子，就很想哎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一进去难免就买个一件两件。感谢主，不久之后他的确他的事业被创建起来。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人生真的如拼图，答案并不遥远，就在眼前。那第三个，你需要拼信心的行动去叩门。你必须要去叩门，主动的叩门。为什么要叩门？第一个，如果你不主动的叩门，你怎么知道门不会为你而开呢？如果你不主动叩门，你怎么知道门不会为你而开？只有你不断去叩门的时候，你看见神会为你预备一个敞开的门。昨天我介绍一本书，就吴美君女士写的这个《像我一样勇敢》，它里面就讲到他人生当中好几次他的工作是透过毛遂自荐的方法，这我们常不敢，他就自己去推销他自己。他说他为了，其实他本来是个做 marketing 的人，但是他觉得现在电子这些网络越来越发达，他要想挤进这个工厂这个 商业的里面去，所以呢，他就去参加所有的电子商务演讲，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能够见到网络公司老板的最好方法。每次在演讲完，他立刻上前，他就对他们说，我可以帮助你写行销企划书，主动的跟他说。就这个样子，他就进入了雅虎奇摩在台湾，后来做他们行销的经理。我们看见主动的叩门，因为你不主动的叩门，你怎么知道门不会为你而开呢？第二，如果你不主动叩门，你怎么知道没有别的门为你开呢？ You see？很多时候我们人的心思意念是很狭窄，我们常常全心全意等着一扇门为我们而开，有时候我们就一直等，一直叩，一直等，一直叩，却忽略了说不定有另外一扇门是为你开的。有时候当你叩一扇门叩了很久，一点回应都没有，当你一叩其他的门，哇，神所为你预备的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Amen。我们教会其实现在的场地已经非常不够用，你们也知道，在我们旁边有个非常大的第二期工程是空的，我们现在做停车在那里，还有打球。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到的时候，应该扩展的时候到了，我们请了设计师来做了一个 master plan， 我们也这个请了这个 construction company 给我们一个估价。一估价我们全部昏倒，那个价钱是比我们现在这个买的价还要贵的，我们简直不敢想，哇，只要这样改这么贵。我后来才明白，原来要在现成的建筑里面要做改建的工作是远贵过你，还不如打掉重启啊，真的。为什么这么重要？打掉重建，因为便宜太多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听到那个天文数字的时候，我们都说，哦，完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心中想到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这个在理事会就一直大家决定说，我们要暂缓，不要再继续下去。可在那个时候，神忽然提醒我，刚才我想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向前是因为缺乏。神就提醒我说，永远不要因为缺乏而丢掉你的明天。所以我开始在说 No， 我们需要继续向前。怎么向前？ I don't know， 真的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能够向前。今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教会附近做祷告行进，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缺乏，我们在附近就开始做祷告行进，才发现，哇，我们教会也许经济不景气吧，这附近很多空的这个 building 啊，很多这个还有这个停车场，而且我们以前觉得停车很不够，才发现我们教会被停车场包围啊，到处附近都是停车场。哦，我们就发现，哇，真的是以前我们很少这样走一遍，可当走一遍的时候，哇，看见也许很多其他的门神在为我们预备。神就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旁边有一栋 building， 非常漂亮的 building， 我们看见正是要可以准备要去卖，我们心中都非常的兴奋。从三月直到没几个月，神让我们整个思想大转弯，真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有另外一扇门为我们预备。当然现在事还没有成就，我们现在到最后 negotiation 的阶段，我们为这迫切祷告，明天如果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为这祷告，我们做了卡片，做个袋子，一个祷告的袋子，我们特别要最后两个礼拜冲刺，希望我们能够成就这件事情。 Amen。如果到那个大楼买成了之后，那就会变成我们国际总部，变成我们神学院的总部，是我们基金会的总部，我们祷告医治的总部，这边会整个成为只是聚会的场地而已，那边是 global， 这边是 local， 我们是 global impact。 当你死死看这个时候，哇，无解。可是神也许有另一扇门为你开的， Amen。 所以第四，永远不要限制神的作为，跟你旁边永远不要限制神的作为。我告诉你，我们神充满创意的，圣经里面呢，每一个神迹都充满创意，真的。你想看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怎么做了，摩西拿了杖往海水一指，水就分开了。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你怎么想都应该约书亚到前面去，对不对？然后拿杖一指，水就应该分开。 人怎么想都应当如此的。可是我告诉你，如果约书亚拿杖一指，结果会怎么样？ Nothing happened。 人啊，是太缺乏创意，真的，神真的充满了创意。你看打耶利哥的城的仗，那谁这样打仗呢？啊，全部以色列人绕城一圈，一天一圈，第七天七圈，最后 shout。 你光是听这个策略就知道 it must be from God， 不可能想出这种方法， ridiculous， 只有上帝想得出来。当约沙法去打摩押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神告诉摩押做一件事，什么事情？把诗歌队摆在最前面。天哪，这些人要参加诗歌队就是不想打仗嘛。居然把放最前面，有谁这样打的？没有了。我告诉你，神真的充满创意，可是我发现人是最没有创意的，真的。神做了七圈，我们也要七圈， you know。 耶稣医治瞎子，还记得吗？耶稣医治瞎子有三次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神就怎么医治瞎子，就吐唾沫，耶稣就呸，就这一次，哇，哇 ，magic magic， something about 这个唾沫，我们在研究。第二次耶稣医治瞎子，又是用唾沫，呸，到涂上，然后和泥放在鸭瞎眼睛上，叫去洗，哇 ，again 唾沫 ，see 唾沫。人是非常狭窄的。第三次耶稣就没有用唾沫了，耶稣说你得医治吧就好了。我常说啊，如果神上次这样带领你，我保证神这次不是这样带领你， I guarantee 不是。神是充满创意的神， Amen。 你不要老是回答我神过去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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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如果神过去这样带你，神今天一定不是这样带你。神是做新事的神嘛， Amen。 所以我说过，以前神是水中开路，现在呢路中开水。真的 totally the opposite， 跟你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神所做的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其实你的突破离你并不遥远，其实你的突破常常就在眼前。神迹离你并不遥远，神迹常常就在你身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埋怨，我们常常就看不见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机会。其实神在我们身旁周围充满了各样的机会，只要你一个谦卑的心来寻求，突破就能临到在你生命当中， Amen。 最后讲一个我们教会短宣的见证。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派一个短宣队去克麦隆，他们的短宣呢是 actually 是科技短宣，帮助克麦隆那边的宣教机构搭设网路。所以呢，我们派了我们中间五位电脑天才人物去帮忙架设，就整个通通开始架设起。这是对我们矽谷真的非常好的 project， 我们这边都是搞电脑的，所以这是最好的 exercise， 用我们的专业去替宣教机构来设立安设网路。派他们去了，走之前我对他们说了，我说克麦隆啊，那个地方啊，你 make sure 你打那个 yellow fever 那个黄热病的免疫针呢，你一定要把那个卡片带去，如果你不带去啊，那个罚款很重的，一定要带去。他说 OK， 好，记得记得。就一上飞机，还是发现有位弟兄忘了，就没带，怎么办呢？哦，这些电脑天才想出一个好方法，我真的永远想不出来。好 ，OK， 没问题。到了纽约之后，立刻打电话到家里，请他们把那个 yellow fever 那个 card scan 电脑 scan 一下，然后 email 给他们，然后他们下一站到巴黎的时候就能够 download。然后到巴黎机场找个彩色印表机印出来就好了。你看这个电脑天才才想出这种东西。 OK， 所以很安心的坐在飞机。没想到他们到了巴黎之后，发现哇，巴黎机场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太多了。你去过巴黎机场就很知道，那转个机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车在坐来坐去。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到了机门口的时候，发现已经飞机要差不多起飞了。怎么更没有时间找什么彩色印表，就赶快打电话到克麦隆的童工那边，就说哦，请问你在你们那边有没有机场有没有彩色印表机，我们到那边想要立刻印要印出来。对方停留了很久，终于回来说，这里是非洲， Come on， 哪有什么彩色印表机。所以他们哎呀绝望了，好吧，就准备要付款了。坐上飞机，我们的领队呢刚好坐在一个黑人旁边，当然也许那个黑人那天有特别的这个一个带一个香水，非常浓的一个香水，他坐在旁边差点窒息啊，没办法呼吸啊，他就开始埋怨，在埋怨，哎呀怎么坐在这个人旁边。正在埋怨的时候，忽然间神的灵就责备他，你怎么可以因着外貌来对待人。他就很责备，他就是的，我不应该按人的外貌待人。所以呢，他就开始跟他隔壁的聊天，所以就聊起来，在谈天聊起来，在聊天聊得很高兴，谈到家庭啊、工作等等。然后这人就把他的这个名片递给他，啊，他就对他说：“如果你到克麦隆有任何需要，可以来找我。”他一看那个名片，哎呦，这个是克麦隆驻派联合国的官员呢。然后他说：“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他说：“哦，谢谢谢谢。”就放到口袋里。后来想，不对，我现在就有需要。所以他就赶快跟他说：“哦，我们有这个弟兄有这样的问题。”他说：“哦 ，OK， 没问题。”他等到飞机停了之后呢，啊，有人会来接我，我问问看怎么样能够帮助你。后来飞机停下来，果然有专车来接这个官员。这官员就跟他讲，把我们的弟兄的问题告诉那个。他说：“没有问题。”就把那位弟兄带着跟着官员一起从外交人员的通关立刻通关。我们其他弟兄还在那排队排好长，拿了卡排好长。神机永远就在你旁边，只要你心中没有埋怨，谦卑来寻求突破，离你不远。 Amen。 好的，让我们都起立，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我们真的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目，能够看见神所为我们预备在周围的机会，圣灵来感动我们，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同时开口来向主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运行。哈利路亚，你开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与机会。我们赞美你，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突破，带来恩典。哈利路亚，愿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哈利路亚，我们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你是带来突破的神，你是带给我们生命神迹的神。哦，我们再一次求你恢复我们对你的信心，恢复我们对你的盼望。多少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常常因为环境，我们灰心，我们疲倦，我们害怕，我们感觉缺乏，我们不敢信心，凭信心向前。今天早我们奉耶稣得胜名，断开仇敌撒旦一切的谎言，断开仇敌撒旦一切的攻击，求你再一次恢复我们对你的信心，勇敢来向前，真的看见你要在我们中间做新事，做奇妙的事情，是按照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到，是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但是主你自己要为我们成就，这是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柔软的心，让我们不是为这个时代来哀叹，乃是看见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机会，这是一个属灵复兴的转机，这是个生命突破的时机。求神给我们勇气，抓住每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勇敢向前，我们就能够经历你丰盛的突破。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真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次特会当中，我们能领受这样突破的恩膏，回到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你带给我们生活中一切的突破。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Amen， Amen， 哈利路亚。你感觉你一开始有点突破了吗？
哈利路亚。
姐妹们，请你们先离开 ，All right？ 因为你们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All right？ 其他的你们就可以慢慢的离开。弟兄们在第二期工程那边有参会，青年也在好像 fellowship 后有参会啊，各自去不同的参会啊。上帝祝福你们。